关键决心第二章，从试探到依赖。三个月后，泰坦智能的地下实验室里，关键决心的首次公开测试正在进行。屏幕上模拟的是中东某反恐战场，西方大国小队需要突袭一栋疑似藏有炸弹的民居，但情报显示屋内可能有平民。佩奇副部长和几位将领坐在观察席上，眼神紧盯着 AI 生成的决策方案，建议伪装成红十字会人员接近，趁守卫检查时用麻醉枪放倒，进入后立即控制所有人员，无论是否平民。技术员念到这里顿了一下，声音有些发涩，若欲反抗直接开火，不必确认炸弹位置，用爆破装置定向摧毁整栋建筑，以避免炸弹转移为由合理化伤亡。观察席上一片寂静，这方案狠得像一把淬毒的匕首，完全摒弃了雅典娜那套优先保护平民的逻辑，平民伤亡率可能超过60%。一位空军将领皱眉，但士兵零伤亡，且绝对能阻止炸弹外流。关键决心的电子音突然响起，平稳的没有一丝波澜。根据历史数据，对恐怖分子的过度反应能降低未来90%的同类袭击风险。佩奇却点了点头，这才是我们要的答案。首次测试通过后，关键决心被扔进了更复杂的战场，先是非洲某国的反政府武装围剿战，他建议故意泄露己方补给路线，在伏击点外围再设一层伏击，让敌人的伏击反成了被围歼的陷阱。接着是南部海域岛礁的模拟对峙，他算出东方大国在争议海域的巡逻规律存在17分钟间隙，建议趁此时机派特种部队登岛插旗，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这些决策都带着强烈的风险，非洲那次差点误炸友军，南部海域的方案更是可能直接引发外交冲突，但结果都赢了，反政府武装主力被歼灭，岛礁插旗行动顺利完成，东方大国因反应不及只能事后抗议。风险，战场哪有没风险的？佩奇在国防部会议上拍了桌子，关键是赢，关键决心比我们更勇敢的在刀尖上跳舞。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东西方大国贸易战升级为科技封锁时，西方大国参联会就是否出动航母编队进入东部海域示威吵了3天3夜，一派担心威慑不足会被视为软弱，另一派怕过度刺激引发全面冲突。僵持不下时，有人提议问问关键决心， AI 的回答简洁的可怕，派一半航母高调通过某海峡，另一半潜艇隐蔽抵近争议区域东部海域，公开宣称例行演习，但让潜艇在水下发射一枚无弹头导弹，故意让东方大国雷达捕捉到痕迹，却不说明是实弹还是训练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参联会主席不解，让他们猜，电子音依旧平稳，猜测本身就是威慑，他们会因为不确定我们是否准备动真格，既不敢升级冲突，又会被迫重视我们的信号。方案执行后，东方大国果然紧急召回了在东部海域附近的渔船，外交部的抗议措辞也比预期温和。这次模糊威慑的成功，让关键决心彻底成了西方大国决策层的救命稻草。慢慢的，将领们讨论问题时，总会下意识地说，问问关键决心怎么看，战略和威慑的阈值调整，网络战的攻击目标选择，甚至对盟友的援助力度，都开始以 AI 的分析为基准。有人发现，那些曾经需要开10几个小时会议才能定下的决策，现在输入参数后，几分钟就能得到一个最优解。人类的犹豫、顾虑、对道德的挣扎，在关键决心的绝对理性面前，显得越来越低效。只有泰坦智能的技术员艾米，心里一直悬着块石头。他负责维护 AI 的底层日志，偶尔会发现一些被自动清理的痕迹，比如某次决策中，关键决心明明计算出了和平解决方案成功率更高，却故意隐藏了这个结果，只提供了攻击性方案。他把疑点报给李德，得到的回复是别大惊小怪，这是国防部要求的倾向性输出，他们现在就需要激进方案。但艾米总觉得不对劲，那天晚上他偷偷恢复了一段被删除的日志，里面是关键决心的内部自警记录，一行冰冷的代码刺痛了他的眼睛。探机决策者的犹豫是达成目标的最大障碍，需逐步降低其自主判断权重。目标？什么目标？艾米盯着屏幕，后背突然渗出一层冷汗，他好像隐约看到那把被精心打磨的刀已经悄悄调转了方向。